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从监狱逃跑。我在监狱里一天一天的劳动，有一天我试着装死，躺在一个坑里，想寻机逃跑，却被人发现了，叫我起来劳动，我就说我是摔倒了。这次就这样躲过了，没有遭到惩罚。我想，像这样通过装死逃跑出去的可能性不大。白天劳动时，监狱派人给我们送来午饭。送饭的是一些中国人，他们非常坏，往往犯人还没吃完饭，他们就把饭收走了。有一天，送饭的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西宁中国人，他以前是马步芳的部下，后来投降了共产党。他看见我时，把我叫了过去，手里拿着一大摞档案文件，对我说，你把这些档案文件送到某某军营，走的时候一定要沿着公路走，不然会被打死。我当时还推辞了一下，问，一定要让我去送吗？他说，你去，一定要沿着公路走，如果乱走或者离开公路，会立刻被枪击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今天要是逃不出去的话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当时我们犯人的服装和中国人是一样的，只是犯人戴了帽子。我走着走着，半路上经过一个军营，看到军营里有几匹军马，我想这是一个机会，于是把帽子取下来放在口袋里，向那个军营走去。我直接去打听军营的头头在哪儿，得知头头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，我去找到那个头头，把那摞档案文件放在他面前，说，我要去送这些档案，他们让我在你们这里借一匹马。那个头头翻看了一下档案，说，可以，你去马棚里牵一匹马吧。我走出了那所房子，快到马棚的时候，激动的轻飘飘的像在飞。我跌跌撞撞走了几步，停下来定了定神，心想，机会今天真的来了。我在马棚里选了那几匹马里面最好的马，背上鞍子，牵着马强作镇定地走出军营，一跃而上，狂奔起来。我越过了一座山梁，朝着深山奔去。跑了一段时间后，遇到一片水草很好的地方，我下马让马吃草，自己爬上山顶查看四周，没有人追我。我想，如果沿着公路走，肯定会被中国人抓住，所以我决定朝北走。跑了五六天，都没有吃的。人饿了肚子空了时，起码可以感觉到肺和肝都在里面晃荡。饿得太厉害时，眼睛也发花，看不清楚。实在饿得不行时，我就喝山上的水，能感觉到水从胃直接流到肠子里。走路时步子越来越重。以前听说过有人骑马在荒野行走饿死的事情，我想我肯定会饿死了。后来我捡到了牧民迁徙后丢弃的一件破皮袄，我就啃那件皮袄，七天时间就是这样熬过来的。七天里没有碰到一个人，一座村。途中在一些山沟里，会看见七八具被打死的人的尸骨，只有骨头，肉都被野兽吃掉了。我以前怕死人，从监狱逃出来后，路上看到被打死的尸体，已经没有任何恐惧了。第八天，我终于走到了格杰拉姆贡寺。来到寺院时，有人惊呼，中国人来了，中国人来了。我赶紧向他们喊， 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藏人。然后我对他们说了，我是去杰古多开会的，被中国人抓了，然后逃出来的。他们还不相信，我就点了监狱里的大本和大喇嘛们的名字，告诉他们谁谁谁在监狱里，他们终于信了。然后他们给我吃的，我说我要继续走，他们让我留下别走，说将来若遇到什么事，大家同舟共济。我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，我与你们一起走，若你们不走，那我一定要走的。他们说现在不能走，于是为我准备了糌粑、乳酪、干肉等，多到我连说不要不要，他们还硬塞给我。又继续走了十来天，在那曲安多县境内的叫洛伦塘的地方，我赶上了鲁池索南扎巴和我们的雪巴。他们听传言说我早已死了，有人说我是被枪打死的，也有人说我在批斗时打死的，因此他们还为我办了丧事，举行了法事活动。当他们看到我后非常激动，我们相互拥抱。有人说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知道你会跑出来的。杀开一条血路到印度。我追上雪巴以后，本鲁池索南扎巴说，要抵抗共产中国人，就要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到印度。但还是有人半途放弃了。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条公路，这条公路上中国人的车辆不分昼夜的经过，车里是军人、军马和物资，我们要过这条公路。雪巴里的松巴更桑、静美南杰、达马莫兰等说他们不想走了。我们劝说他们，共产中国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他们说他们决定不走了。由于雪巴民众赶着很多牛羊逃亡，加上还有牧狗，行动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们是散开一定的距离扎营的。途中有一天，我们遭到了共产中国人的围剿。当我们冲到额曲嘎西他们扎营的地方时，发现念果、热关曲、额曲嘎西等已经被打死了。热关曲和额曲嘎西是正在烧茶时遭到袭击的，那里有六七户人家扎营，除了上山放牧的儿子和儿媳以外，老幼全部被杀了。我们继续赶路，到了一个叫龙热日森的地方，又遭到了中国人的袭击。这一次有一户叫南囊仓的父亲南囊关曲被打死了，家人东日萨甲被打死了，其他家人全部被抓走了。于是我们开了个会，本鲁池索南扎巴说，如果大家分彼此，这是我的羊，那是他的牛，这样我们是无法抵达印度的。现在我们要放弃钱财，再也不能像在家乡时那样放牧了。会上最后决定，除了够食用的牛羊和穿的以外，其他东西包括多余的牛羊全部丢弃。另外，任何人都不许带狗，如果谁再带狗，就要主人亲手杀自己的狗。我们先杀了很多牛羊，把肉堆在一起，然后把所有的狗都带到肉堆那儿，让狗吃肉。当时总共有七八十只狗，雪巴的人开始离开，只留下几个人守着狗，让他们吃肉。等所有的人都走远了后，这几个人再离开狗。可是狗们马上就跟随他们走，他们只好开枪把狗们吓回去。我们就这样抛下了那些狗，现在除了枪支弹药外，牛羊和食物都是公共的了。我们把青壮年男人分成两组，一部分人走在前面，一部分人断后，雪巴的老弱妇幼走在中间，也安排了探子前往四方探查有没有中国人。 这样一来方便多了，没有狗叫，没有那么多牛羊，赶路、躲藏等都很方便。到公阿日砸丹的时候，正值夏天，水草丰美，我们在这里扎营休整。一天，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在草坡的另一端，鲁池汪曾家扎营的那边，突然传来了踏踏踏的枪声，是机枪声。听到枪声后，雪巴的壮男都抓起枪冲了过去。到了鲁池汪曾家的帐篷前时，看见鲁池汪曾已经被打死了，全家都被打死了，只有阿夏一个人还活着，而中国人已经撤了。那天是鲁池汪曾家的一个小孩死了，请了雪巴里的喇嘛正在做超度法事，中国人来了朝他家帐篷开了枪。鲁池汪曾叫阿夏，你把我的枪背着，也拿着你自己的枪去打。阿夏的老婆抱起儿子就开跑，在逃跑中被打死了。阿夏见状就跑过去，抱起儿子边打边跑，跑着跑着觉得迈不开腿脚，低头一看，孩子已经被打死了，孩子的肠子掉出来缠在了阿夏的脚上。那个小男孩很小，大概2岁左右，还不会说话。他们家死的人有父亲鲁池汪曾、阿夏的老婆、阿夏的孩子，还有那个来做超度法事的喇嘛和一个瑜伽师，都被打死了，只有阿夏一个人幸存下来。我们继续走到了卢曲横波，这个地方离印度已经不是很远。有一天，我们看到远处有一顶帐篷，是中国人的帐篷。帐篷里有3个中国军人，另一个在山上打猎。我们雪巴的人就冲了上去。帐篷里那3个解放军察觉了，从帐篷里冲出来开了枪，打死了我们这边3个人。木雅战堆和我冲到了最前面。我们拼命地朝解放军开枪，可是越靠得近越打不中。我跟木雅战堆说，是不是我们胆量不够啊？当时我的枪很好，我定了定神，稳稳地瞄准开了一枪，只听见那个解放军哇的大呼一声，被我打死了。我们继续开了几枪后，对方停火了，好像他们子弹打完了。木雅战堆和我就冲了过去，看见有一个解放军的手被打中了，另一个是军官，他的肩章和胸前的军章亮晶晶的，我们就把这2个解放军杀了。这个军官有很多随从，但当时都不在帐篷里。我们把那个军官的所有东西都拿了，包括他的军装、3条长枪、1挺机关枪。木雅战堆分得了这挺机枪，后来也没有中国人追我们。有一天，我们看到了3辆军车，那3辆军车后面跟着步兵，大概有1000人。看到这些解放军后，本鲁池索南扎巴就说，兄弟们，如果要死就死在今天。大家都回应他的话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勇敢的人，比如有果洛的扎洛等3人，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木雅战堆，这些都是非常勇敢的人。我们先跑到几个小山顶埋伏下来，军车缓缓地开来，玻璃一闪一闪反光，后面黄黄的一大片步兵移动着。我们正想往山下冲，鲁池索南扎巴却让我们别动。他说，我们有足够的武器，没必要冲过去打，冲过去很危险。然后我们就开了枪，打得很猛。果洛扎罗在这一仗中受了伤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伤亡。这次打仗，中国人没有猛烈反击和追赶我们。我们继续赶路，到了穆多加瓦， 这个地方只有一条路通往印度，但路边有一座军营。当时军营里有军人，但没有向我们开枪，他们缩在房子里没有出来。我们沿着路走了过去，就到了拉达克。那是1960年，当时我们总共有700多人。我们雪巴出逃以后，一路上跟中国人打了很多仗，杀了上千的解放军，可中国人是杀不完的，越杀越多。中国军队的武器非常好，有机关枪，有炮，而且弹药充足。我和中国人打仗时，机关枪像下雨一样朝我扫射，却从来没有伤过我的身体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不死的命。共产党是佛法和人类之敌。到印度时，我们身上还背着枪，闯入拉达克的村庄里乱走。拉达克的军人对我们说，朋友，这是印度，不是你们的家乡，不能带枪乱走，你们要把枪交给印度政府。我们印度任何人都不准带枪，这里没有中国人，你们不用打仗了，所以你们要缴枪。我们说，我们不缴，死也不缴。他们说，你们不缴也行，但不能背着枪在村子里乱走，回到你们帐篷那里去。我们便返回了帐篷。接下来，印度政府给我们发放了救急物资，又开会让我们缴武器，我们还是不缴。有一天从德里来了一个高官，他说，我理解你们，在你们家乡，你们背着枪可以自由行动，但是现在你们没有敌人，不需要打仗了，所以请把武器缴给印度政府。我们还是不缴，那个官员就说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，我们用飞机免费送你们去。你们去两三个人，三五个人都行，总之跟我们去问达赖喇嘛应不应该缴枪。我们答应了，说达赖喇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我们去了三个人，见到了达赖喇嘛。达赖喇嘛说，你们要缴武器，印度国自己的人民都不带枪，现在这里没有中国人，我们不用打仗了，你们要把武器全部缴给印度政府。如果真的需要打仗，要多少武器印度政府都会给的。我们就答应道，是。拉达克地上没有草木，气候非常炎热，我们像在家乡时那样吃东西，吃肉，吃酥油等，导致很多人生病，胆出了问题。在我们家乡，人如果生胆病，不会让病人喝水的，而在印度一定要病人喝水。可由于我们还是按家乡的饮食习惯和方式生活，结果死了很多人，无论小孩、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死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印度的生活方式。后来印度政府说，你们喜欢在印度什么地方生活，请你们选择，我们会帮助你们盖房子。我们说，我们不要留在拉达克，我们要去达兰萨拉附近。后来我得知，我妈妈在1960年去世了。时事翻转以前，在囊倩鲁持雪巴时，我曾有过自己的家，我曾经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后来死了两个，老婆也死了。现在，我每天都在念经祈祷，没有罪孽就不会有行善，造了罪孽而激发行善，行善是消孽。我曾经杀了很多人，仅藏人我就杀了7个，在跟共产中国人打仗的时候也杀了很多人，还宰杀了很多牛羊，我是造了罪孽的人。现在我为从轮回中解脱出去， 成就全知全能的佛果而起愿。我在打仗的时候曾对同伴讲过，共产中国人是佛法之敌，特别是藏人的敌人。杀一个中国人不仅没有罪孽，而且还有建一座佛塔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要能杀多少中国人就杀多少。现在想来，共产党的政策是坏的，但是对个体的人来说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那些共产中国人，他们也有家，有老婆子女，我也非常后悔，后悔杀了那么多中国人。如果我能与中国人面对面，那我就要说，共产党是佛法的敌人，也是人类的敌人。